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奇怪的题目，叫做用亚兰文字啊，用亚兰文字怎么会讲到这里去呢？因为说老实话，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真的就是一知半解啊，有的时候你见过好多次了啊，像亚兰这两个字啊，亚兰话、亚兰文我们都知道，这很熟，但到底亚兰到底什么不知道。我只要知道他说的话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从这个查但以理书开始啊，就讲了很多这个所谓两约之间的历史啊，那个时候的国度，这些的知识不是没有用处，它的确帮助我们明白圣经，而且和大家说了好多次了，就是尤其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啊，真的是到了但以理所说的啊这个知识增长的时代啊，那你要谁是智慧人能够明白这些事啊，也就自己应该立志啊，尽量去明白它，因为我们如果不花功夫去明白呢，我们的学生，我们带信主的人，我们的下一辈他更不会去明白。那也有人说呢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就是就像最近不是啊，上周不是这个 Edward 那不是弄了个机器人讲道大纲吗？他就是跟机器人讲说，我要用保罗在雅典这一段呢讲一篇道，马上就给他一个大纲了，对吧？那到底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帮助还是有害处呢？记不记得我们刚读的时候读到以斯拉记，在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啊，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啊，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，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又到了亚达薛西年间，从前面念到现在，他有好几个王的名字，到底他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是不是？这个你值得去查查。那以前呢，你要去查，你要找专家去问，要找书，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啊，这些不是圣经，圣经的历史。那现在呢啊，你可以问机器人啊，它可以给你一些答案，但它不能告诉你哪个答案是对，哪个答案是错的。你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因为其实机器人它也就是自己在网上一直去搜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花点时间去网上搜，搜着搜着你慢慢心里开始就有数的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然后尤其讲到亚达薛西年间，这底下几个人和他的同党，这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，他这个本章就是讲到他写的那封信用的是亚兰文字，亚兰方言。哎，这个亚兰到底是谁，对吧？亚兰这怎么回事这时候你就要停下来问呐、啊，你也可以问机器人，你也可以自己去找。那我想的办法呢，是我先自己去找找看啊，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机器人，对吧？这里入手，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一共花了大概就十个小时啊。当然以前我读过一些，但是我现在要知道说，这所谓的亚兰文字、亚兰方言到底怎么回事？第一就要知道这个亚兰这个它这个音域拼音呐、啊、是怎么拼的，对吧？你说亚兰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亚兰就是 Aram， 它是不是伊朗、啊？不是伊朗，差得远了、啊。亚兰到底什么回事？哎，你就看这个图就知道了。亚兰就是大马士革，亚兰与大马士革是一直连在一起的。啊，讲到大马士革的王就是亚兰，讲到大马士革国就是亚兰国。啊，那亚兰这个名字你要想了啊，因为我们在读圣经，圣经一定是个历史嘛。那这个历史，这个亚兰这个名字从哪里出来的呢？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你当去查的时候，你很快就发现一件事情啊，这个钦定本啊，还有这些白话本啊，到处的翻译都不一样。钦定本翻的根本就没有找不到亚兰，他就直接翻叙利亚。那亚兰是叙利亚吗？这下你又糊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你只有在慢慢的去找。那这时候圣经是最有用的，因为圣经不但是神的话，它照着历史的时代一点一点显示给我们。因此当圣经出现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又有所谓的亚兰。那圣经最早出现的亚兰是什么呢？ 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对吧？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哦，那个时候就有亚兰人呐、啊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亚兰呐、啊、是闪的五个儿子里边的一个。但是什么时候他成为一个族？这族的人住在哪里呢？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时代，他们是住在哈兰。亚伯拉罕住在哈兰，他来的时候没有跟他来的那些亲人叫做什么亚兰人呢？所以圣经是不是说亚伯拉罕也曾经是个亚兰人呢？暂且不表，反正我们要查的是什么亚兰文、亚兰族啊。这个巴旦这个字好像是说 field 旷野的意思，巴旦亚兰就是亚兰那块地。那所以你看，当雅各，你看旁边这个图就知道了，当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他怎么回事啊？他就往北走，而且走了很远很远，比刚才那个所谓的亚兰国大马士革啊，差不多一倍远的地，对不对？这是早先的啊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有没有所谓的亚兰文、亚兰言的？有的，有的。后来拉班不是来追他吗？他们两个不是堆了一堆石头吗？所以这个石头为证吗？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亚兰方言。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肋德，那这两个都是什么？以石堆为证的意思。所以就表示那时候雅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 bilingual 双语教学。那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个希伯来话跟亚兰话什么时候开始分开的呢？有多大的区别呢？这时候圣经没告诉我们。但是总之雅各跑回去那边还能够讲得通，那就像我跑回台湾还能够讲得通一样。所以这时候你就看见了有所谓的亚兰话，但这时候亚兰很远了，是在哈兰那边。那什么时候亚兰成为一个国，又跑到以色列的旁边，那跟这个巴旦亚兰有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总之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圣经就提出来了，在以色列旁边的亚兰国就出来了。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，并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啊。在没有网络以前，你要查这些东西会把你累死，对吧？那现在就很简单呢、啊、你到 Google 上去叫他秀一下吧，南北国的地图，你很快就找到一大堆啊。这一大堆大家要是都这么写的话，都这么画的话，那大概八九不离十是这么回事。那你看啊，他点名了Kingdom of Aram Damascus 在右上角，对不对？腓尼基呢在左上角，腓尼基就是这个推罗西顿啊。按照顺序下来，还有亚门 Ammon， 还有 Kingdom of Moab 摩押。以东呢比较不太讲他们的神，因为怎么样，这个以扫还是跟雅各他们是同一家子的嘛。还有非利士人的神，非利士人神一定在左边靠海这个地方。非利士人这些城呢，你在这个撒母耳记啊都很重要啊，因为那时候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现在也是考古非常热门的地方，你跑到这个地方去呢，很多地方可以参观的啊。有什么好像是雅什基伦的，他们挖出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城门。每个地方都有神，对不对？犹太人在中间，他到了迦南地啊，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周围每个地方都有神。这时候从士师记就看见了右上角这个亚兰啊开始抬头了。然后你去读撒母耳记，读这个列王记，哎呦，亚兰人啊其实是以色列人主要的仇敌啊，不单是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，他们都照打的。这亚兰王势力很大，从大卫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亚兰人打仗，而且打了不少胜仗。所以你去找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亚兰非常非常重要，是以色列立国以后主要的敌国。大卫一口气杀了亚兰人22000，是不是？他写的诗篇也是杀亚兰人。这个亚兰人呢在以色列国势强盛的时候就是常常占下风，然后这些亚兰人呢就会联络什么摩押人呐、啊、这亚门人呐、啊、来攻打他。为什么联络亚门人？因为两个是邻居嘛，对不对？ 好了，那这些呢，你大概就晓得了，哦，这个亚兰是怎么回事，对吧？那亚兰最出名的事情是哪些事情呢？包括这个亚兰人呢、啊，他围攻撒玛利亚，他带他的全军，用32个王带着军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，你就知道他几乎要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了。他就进城去见以色列王亚哈，这亚哈是亚哈的先知是谁啊？以利亚。就是同样的时候，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亚兰王。那很出名的，到以利沙的时候，那个长大麻风的元帅乃曼是哪一国来的？亚兰国的大将军啊，大能的勇士啊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哎，我最喜欢这句话。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是大能的勇士，对吧？啊，不管在教会里面，在世界上是大有成就，可是就可惜怎么样？长了点大麻风，不干净啊！一直到这个亚哈王到以利亚、以利沙的时代、西西家的时代呢，这个还可以听见这个亚兰王的声音。所以你从时间上看呢、啊，你读的都有点着急了，因为我们晓得北国以色列是谁灭的？亚述灭的，不是亚兰灭的。亚述是什么 ？Assyrian。那我们这 Assyrian 不是也是叙利亚吗？那亚兰呢？人家说叙利亚是怎么回事？所以就得花点时间去读了，你慢慢就会理出头绪来了。以赛亚跟西西家是同样的时候，在西西家的时代呢，亚兰仍然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可是以赛亚却突然开始讲了，他说：“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。”哎呦，他在讲啊，以色列国啊。西西家，你们看这个亚兰王好像很可怕，是不是？北国的这些王，你要晓得，真正来灭你们的，以赛亚书不断的讲是什么？亚述啊，不是亚兰的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以赛亚的预言说，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，那个日子叫什么？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。要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并你的富家。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就是南北国分开以来，未曾有这样的日子。这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有好几个意思，一个是说那个战争惨烈的程度，你们打败仗的程度，还有呢，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人叫做亚述人，他要突然兴起来成为大国，这个是大国外的剃头刀，就是亚述王来替你剃头剃发，脚上的毛还要剃尽胡须。因为那时候以赛亚是抱着他的娃娃去的，他说这个小的，在这个小孩子，指着自己的小孩子，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，大马士革的财宝，撒玛利亚的掳物，必在亚述王面前给搬了去。什么意思啊？亚述王来以前啊，你们以为你们最大的仇敌亚兰王啊，一样，亚兰一定要被亚述灭掉。亚兰被亚述灭掉以后，你历史上就找不到他了。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，你再去看看这个亚述国啊，这个不管是亚述国、巴比伦国，都有一个诀窍，就是说你要去查他这个 Neo 新亚述帝国、新巴比伦帝国，那个就是讲到圣经的时代，那个以前就不用去管它了。那你就看见了，当这些日子以色列人在受亚兰欺负的时候啊，亚述帝国啊已经一下子就长起来了。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两个一直在打架的邻居啊，打不完的，大部分的时候军事力量都是亚述帝国占上风。那时候他把巴比伦帝国吞了啊，然后呢就往西往南不断地去扩张他的势力啊。这个就是以赛亚的时候在预言的，马上要来一个帝国，是神的剃头刀，要把你们剃得个干干净净。于是以色列王比加年间，这比加已经到了北国以色列最后了，亚述王啊，这个词很重要，提哥拉比列色来夺了。他的英语呢是叫 Tiglath-Pileser， 很难念的，可是这个王很重要。那你去看好多的地图都会告诉你，北国以色列不是一次被灭，是分成至少两次被灭，最重要有两个王，这是头一个王下来，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这个提格拉比色列 来夺了好多城，有的城我们知道，有的城我们不知道。他写写写写到最后，他说基列加利利拿弗他利全地，把这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，他们就走了。但是不是把以色列国灭了吗？没有。那这个亚哈斯啊，是犹大的王，他害怕这个亚述王呢，他就把耶和华殿里的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。那你看就知道他是犹大的王了，因为北国没有耶和华殿里的东西嘛。那亚述王就应允了他，就去攻打大马色，将城攻取，杀了利逊，把居民掳到吉尔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你假如我们已经有一点点概念，那你就晓得了。犹大王他害怕亚兰王，就是大马色王，他老认为那是个问题，他认为亚述王不是个问题，他就联合亚述王送他一大堆好东西，你来帮我啊，然后把大马色我这个大敌军给他灭掉了。果然亚述王就来帮他了这个忙，他上去迎接亚述王比列斯，提格拉比列斯。然后他到了大马士革呢，因为亚述王把大马士革灭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到了那个地方呢，他就看见一座坛，就照坛的规模做法画了图样，送回来给祭司乌利亚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从大马士呢回来以后呢，看见这个乌利亚呢已经把这个坛都做好了啊，他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，烧燔祭、素祭、交奠祭，将平安祭的祭牲的血洒在坛上。亚哈斯还下令吩咐祭司啊，早晨的燔祭、晚上的素祭、王的燔祭、素祭、国内民众的燔祭、素祭、奠祭，以后都要烧在这个什么，烧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坛上。啊，他看了个新鲜事儿。那大马士革是拜谁呢？底下这个女神就是这个雅斯他路啊，这个我们很出名的，是不是啊？也许别他们都搞这个东西。那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个坛上，只是他留了一个坛，留了一个坛给耶和华。那个坛是什么？铜坛。哎，铜坛给我留着，我还要求问耶和华。这个人呐，厉害不厉害？有没有政治手腕？有。有没有外交手段？有。他一下子把他认为的敌国给他灭掉。可他看了一看呢，哎，他们的坛不错，就把他的坛呢进口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有没有离开耶和华？没，还留了一个铜坛，对吧？我以前认识个弟兄，从台湾就做生意了，祷告起来我都还记得他那个腔调，我们主啊，怎么样，非常非常的虔诚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尊敬他。那时候有个台湾来的学生，也是个慕道友，刚信主的。实在是很穷啊，就介绍到他那边去做点工。可是一做工呢就不得了，回来跟我们讲啊，他说怎么这个人外面看着这么虔诚，底下就是完全跟他外头不一样。这个老弟兄还特别跟他讲，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主是一套啊，做生意是另外一套。弟兄就开了眼睛，就是这样的嘛，外交军事是一套，但是耶和华不能丢，还是得好好的做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啊，这很多这个比较保守的美国的基督徒，他们就说我不去吃这个星巴克，为什么呢？这星巴克的标志是从雅斯塔路来的。然后以赛亚呢讲的话啊，讲得很清楚，那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皮格拉叫什么？皮格拉比色列。他有个立功碑啊，他这个立功碑呢上面讲他怎么样去征服别人啊，这很有意思的。那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，这可能是第二个王，这是一共掳了两次嘛，这是第二次。何西亚他起先就服侍亚述王，然后他又背叛亚述王，然后他就攻击以色列遍地啊，就把他们掳走了。那这个就是北国灭亡，在撒玛利亚围困他三年，把他们安置到什么地方呢？啊，那你可以看见这个图画，他是往北边去安置，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安置到尼尼微里面两河中间，搬去之后啊，他就从啊，这段记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他就从巴比伦及他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亚述国征服当时地中海东岸啊。各地的人呢，他就把他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来干什么？代替以色列人。那这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了啊，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历史。为什么后来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这犹太人就不喜欢走撒玛利亚？ 啊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为什么没有来往都写在这里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了一些人。这圣经讲的，这不是我们故意去编的，是吧？狮子为什么咬人呢？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。然后有人告诉亚述王，王就吩咐掳来的祭司啊，回去啊，回去一个，就一个就好了。这掳来祭司从哪来的呢？从撒玛利亚。这撒玛利亚本来就是个什么？本来就是个金牛教，本来就是个天主教，对吧？你派了这样一个神父，就回到撒玛利亚，那再教，那教出来是什么样子？那不教成法轮功才奇怪。然后呢，这些人怎么样啊？哎，当那地之神的规矩就是说，我们原来在撒玛利亚是怎么办的？这个规矩交给各族的人，然后各族的人底下又开了清单了，还是刚才那些各种各样的神呐、啊，都仍然为他们造像，还用火焚烧儿女献给神，献给他们的偶像神。底下讲的话可有意思了，和刚才那个啊亚哈斯是一样的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自己的神，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。哎呦，这一讲就开始讲到我们了，对吧？在中国有中国的一套，来美国有美国的一套，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自己的神。你到了什么地方呢？你都有一些变通的办法，还跟自己讲呢，你是侍奉耶和华的人，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啊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，也不守全自己的规矩典章，给自己定了一大堆规矩，自己也守不住，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诫命。啊，这些话听起来就对我们来讲就威胁性就很大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迁回来，不管神把你安置在哪里，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，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，这个专心呐、敬畏耶和华是非常重要的啊！你不能够给自己灌迷魂汤啊。以赛亚书一开头就是讲到当时这个情况，可是这时候呢，借着亚述人呢，已经把犹大周围所有的国家都灭掉了，巴比伦包括什么摩押、亚门啊，这些通通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块。有没有看见那个黄色的？那是什么？犹大。所以以赛亚书就说了，对犹大人讲了：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，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了。是你们眼前呐、活生生眼睁睁的就看见，不是亚兰人，亚兰人一下子不见了，你最怕的东西一下子把你除掉，可是来了一个你列祖都不认识更可怕的，叫做亚述王，对不对？全部被倾覆，就成为荒凉，就在你的眼前被外邦人侵吞，仅存锡安女子。好像这个好像讲的太形象了，你如果只读圣经，你没有网络的资料，你看不见耶和华所看见，耶和华所看见的远远超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看见。以赛亚讲这个话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看不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，看见了什么？这个地图，这个地图里面只剩一小块黄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葡萄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，还有没有这东西？在国内乡下肯定有的，台湾的乡下还看得见。它瓜棚里面都是种地的，对吧？葡萄园里面它有一个草棚，有一个茅屋啊，那是给你摆器具，你进去歇歇脚啊，打打水啊什么的。周围全部都不是你的了，周围全部都不是你可以住的地方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啊！以后这个保罗他们也引用这个话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？你可以上网去找一找嘛，这种东西值得去找一找啊！他们做的统计，有多少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啊，或者哪十个国家是比例最高的 atheist 无神论的，谁排冠军？可被猜得到？当然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嘛。 美国加拿大排非常前面的，以色列名列前十名，以色列里面有65%的人是无神论的，你觉得很惊奇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状况真的就是如此，现在基督徒好像就是葡萄园的草，瓜田的茅屋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。如果你从圣经里面读到自己，你读明白了这个全面的图画，你就晓得再往下应该怎么办。